曹操病死于洛阳，他手下的文武肃立在病榻前，都在呀、想听一听魏王关于继承王位大业的这些遗嘱。曹操啊，交代的都很清楚，事无巨细，大事说到三足鼎立刘备与孙权，小事呢就是魏王身边的那些爱妾，那么以后应该怎样生活他都做了安排。那么这个继位的大事魏王不能不说呀，可是啊曹操一个字也没讲，一直流着泪把眼睛闭上了，他也没说谁应该来继承他的王位。不仅是这一点，更使群臣奇怪的是，大王病成这个样子，直到咽了最后一口气也没说召见他的四子，四个儿子呢都在外边，一个都没在跟前呢。他也没说把哪一个孩子找来让我见上一面，文武百官还在这儿等着呢。有人一看呢，哎呦，大王已经驾崩。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，王侯死叫轰啊。就这个人这句话呀，话说得很轻，声音很低，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，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，大王主公。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，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呢、哭的是更加伤悲，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，哭魏王，哭曹操，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。曹操有两下子，哎呀那当然了，曹孟德是知人善察，十八奇才，不拘微贱，随能任用。你看曹操对郭嘉、蔡邕、许攸、蔡文姬，包括降将庞德呀，他是因材施用。郭嘉很年轻，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，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，他才北征乌桓，一举平定中原呐。对待蔡邕，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，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，谁敢顶撞董卓呀？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，他要杀死蔡邕，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，说这人不能杀，留下蔡邕写汉史。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，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、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、蔡文姬，继承父志续写汉史。你看他对待许攸，听说许攸来投啊，连鞋都没穿上，倒塌了的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。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，随能任使啊，不管你出身高低，曹操是一样看待，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。你看他对待典韦，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，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，把曹操哭成什么样，不哭他儿子，哭大将典韦呀。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，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。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，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，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，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，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，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。 曹操在识才用人这方面很了不起呀。两军作战，他这位主帅也与众不同啊。曹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他与敌对阵是一丝安闲呢。你看赤壁那一战败得多惨呢，83万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啊，被诸葛亮和周瑜烧成那样子了。可曹操呢，是经常仰天大笑，败一次他笑一回，而且作战时候是身先士卒，总是冲杀在前边。不管打多大的胜仗，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，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，不以败为忧啊，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帅才。曹操对人呢，是勋劳以赏，不吝千金。你只要建功，我就重赏。甭说别的，您就看他对待郭嘉、郭奉孝吧。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，那曹操呢，厚葬郭嘉之后，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，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，还吃那样的俸禄。就是曹操这个人呢，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。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，也势比登天呢、啊。这就叫赏罚分明，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，分毫不语啊。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，又献诚又献殷勤，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，把他给斩了。你呀，卖主求荣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。这就叫赏罚分明，曹操是用法峻极，有犯必戮啊。曹操的法纪非常严明，大战宛城马踏青苗，那是曹操自己传的令，谁的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，立即斩首。可自己的马惊了，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拔剑自刎，大家苦苦相劝，法不加尊呢、啊、您是一军主帅，您要自刎了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说的曹操没办法了，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，怎么办？曹操用宝剑隔下来一流法纪，隔发代首，三军悚然呐、啊、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，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。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，不好华丽，他的生活非常简朴，而且呢也简单。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，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，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，谁也不敢违犯、啊、只有他的三子曹植。曹植他妻子啊很年轻，爱穿点带花的衣裳，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，让曹操给看见了，是当时赐死啊。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，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，所以才整天喝酒。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，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。曹植心里头窝囊，他憋屈，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，不是就穿了那么件花袄吗？可曹操就不许可呀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呀。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，一直到曹操的女儿，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，你怎么就敢冒犯呢？就敢犯这个家规呢？不行。曹操就这么做了。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，他要求都是这么严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能山抑群雄，削平海内，把 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，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。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。曹操30余年手不折书啊，他是昼则讲武，夜则思经，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。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，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，创建了建安风骨，建安一代文风，那是曹操开创的。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，对景必诗，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，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，脍炙人口啊，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呀。曹操啊，创立一代建安风骨，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。曹操不仅能打仗，会治理国家，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，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。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。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呢，正像他自己说的，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。那老百姓就更苦了，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，所以呀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。在当时来说，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，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。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啊，就是不记旧仇。怎么见得呢？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，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？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，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给泄露过去了。不仅是这些，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，有人给曹操出主意，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喽。可是曹操没这么做，他跟大家说的明白，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，占据四周，地方大兵也多，我人马太少，我自身都难保，何况我身边这些人，算了吧，把这些信烧了吧。他一封都没看，这是多么的宽容大度啊，有点政治家的风度。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儿，人家说你几句不好，你就心里记个疙瘩，一恨恨人家半年，你能当得了政治家吗？就拿那张绣来说吧，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，把曹操的大儿子曹刚都给杀死了，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张绣投了曹操了，他见曹操一下跪，曹操双手搀扶啊。张绣刚一提这事儿，说我对不住你，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，不要提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，那么信任，那么重用。所以说曹操啊，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，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，妄杀无辜啊。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，他血洗了徐州，只杀得十室九空，血能飘杵啊，杀人无数啊。而且曹操这人疑心特别重，善经多疑，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，他就杀了老汉吕伯奢的全家。杀完了吕伯奢，他还说呢，说我这人呢为人就这样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曹操这一生这么说的，他也是这么做的，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都行， 谁对不起我也不行。你就看他杀那梁官王后，人家梁官王后没罪，为了稳定军心，他把人王后的脑袋给借来了，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了。燕长江曹操赋诗，他不是船头作歌，做了一首《短歌行》吗？当时啊，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，刘馥说呀，您这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啊，说的不太吉利。人家刘馥没说别的，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，您是不是改一改？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，曹操上前扑一槊，把刘馥给刺死了。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，救完了火之后，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，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，没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。结果呢，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，都给杀了。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，多残暴啊！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，一袖流芳本一身？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，他是集功罪于一身，今天死在了洛阳。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？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。有人可就说了，光这么哭不行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。啊，哎呀，现在天下未定啊，江东有孙权，西蜀有刘备，现在发丧好吗？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，就是说悄悄的，咱们先别言语。哎，其中过来一位，使不得使不得。众人这么一看，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。列位将军先生听了，我主魏王驾鸿，天下皆震，谁不震惊？这么大的大事，怎么能够不发丧呢？发丧是应该的，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。干嘛呀？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，一律不许妄动，谁也不许私离岗位。魏王在咽气之前说过这个事儿，这是很大的个事儿。同时我家大王还有遗训，就是说发丧之后立刻脱掉孝服，不许我们拘泥就礼呀。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派人给邺城太子曹丕、鄢陵侯曹彰、临淄侯曹植、萧淮侯曹雄报丧。哎，司马军说的有理呀。众文武立刻用金冠银果装殓曹操，众文武护着灵直奔邺郡。太子曹丕听到这消息了，哎呦，把曹丕给哭坏了。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，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。众文武解劝了一番，曹丕迎灵入城，把灵柩迎进城中来，将灵停在偏殿。邺城是全城挂孝，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。曹丕总是哭，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，跟着曹丕哭。司马孚一看，这哪行，世子啊，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，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。曹丕这么一听啊，司马先生商议大事？哎呀，世子，魏王既已驾鸿，天下惊震，如今呢，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。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，你光这么哭哪行啊？ 众文武一听，嗯，司马孚这话说的有理呀，但有一样，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，得有天子的诏命啊，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，要没有诏命在，那怎么敢造次行事呢？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啊，怒恼了一位，
哎，
列公此言差矣
啊！
众人扭向回头一看，正是兵部尚书陈角啊。陈角说着话一伸手，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。今日就应该请世子曹丕四位，如果众官有什么疑义，那就应以紫袍为例。说着话，这位陈角一抬手，把袍襟提起来，刺啦一剑把袍子割下一块来，说现在就立曹丕，谁要是敢有疑义，让他就跟这袍一样，我就把他斩喽。哎呦，众文武听到这儿，机灵拳打了个冷战，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，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啊，都不敢言语了。就在这功夫，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人勒住坐骑，翻身下马，腾腾腾，脚步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。此人是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众文武一看呢，是华歆。华歆冲着大伙这么一拱手，我说诸位呀，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，天下震动，为何不早请世子四位呢？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，在这愣着干什么呢？大伙儿这么一听，是啊，我们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？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，嘿嘿，我就为此事而来。你们看，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，啪啦，天子诏书在此，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。哟，大伙全愣住了。有的人在想啊，自从魏王死了之后，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，就没看见这华歆，他哪儿去了？华歆呐，跑许昌去了。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，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，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？这华歆吓跑了，数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，没敢往前凑合，他怕曹操找他算账。好在啊，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，也没找他。曹操一死啊，谁都没想到这事儿，只有华歆想到了。他猫在家里呀，唰唰唰，以皇帝的名义呀，写好了一份诏书。他把这诏书往怀里一揣呀，打马扬鞭，他就跑到许都去了。他上许都干嘛去了？找汉献帝去了。找皇上去了啊！来到许都这会儿，他也不容通禀啊，就来到皇帝的面前。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，干什么呀？他让汉献帝呀、在上边盖章，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。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。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。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，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，让人一看呢、嘿，魏王曹操死了，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。其实啊，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华歆来了，摔这一份诏书，他一看呢，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。哎呦， 汉献帝一想，这怎么能行啊，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，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，那我会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他那意思，这章还是不盖的好。不盖，你再看那画心，眼睛都红了，眉毛也拧起来了，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，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。华歆这家伙挺凶啊，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，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。这位皇上让这华歆给吓的特浑身直打颤，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。嘿，华歆把诏书接过来之后，飞身上马，由打许昌赶到邺城。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手忙脚呢？谁都没想到这招，只有他想到了。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。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，嚯，百官当时是巧悦，都乐坏了。只要有天子诏命，名正言顺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，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。诏书上写的明白，封曹丕为魏王、丞相、冀州牧。曹丕是更衣继位，百官欢呼朝贺。曹丕封贾诩为太尉，封华歆为相国呀。那么大啊、嗯！要不华歆那么玩命。对了，得图些点什么呢？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，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。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、啊。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，尊卞氏为王太后啊。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，正在举杯欢庆的时候，忽然间探马来报，启禀大王，大事不好，现有鄢陵侯曹彰由打西安亲率10万大军包围了邺城，请大王定夺。